接下来再看下面5.4，菩萨要远离无意的谈说。什么叫无意的谈说？菩萨要远离无意的谈处。若有谈处，或者要常常讲这些没有意义的话的人，或是呢你升起了要证声闻跟辟支佛的心，菩萨要远离，我当远离，是名菩萨远离无意的谈处。大智度论说，这里的无意谈处呢，就是指绮语。对不起哈，因为我的字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没有个绮，我一个思在一个绮，哎，多一个思把思删掉。绮语，绮语就是说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会让人家想入非非的话。那这里要提醒大家，菩萨要常作如是思维，为什么呢？第一，菩萨悯念一切的众生都沉没在生死无常的苦海当中，我发愿要念念去救度他家，我怎么还有时间坐在那边专门讲无聊的话呢？或做一些呢无聊的意思，或是空说无意义呢？就是光会讲却不去做呢？这样子的话是不好的。菩萨呢，他常常要做思维。很多人我会觉得莲友都会说，哎呀，师父有空请到我们家来坐坐。那我说到你家坐坐是什么？谈佛法可以，若天南地北的你聊聊一些都是无意义的话，那叫与散乱心相应，这是标准比较高哈。当然你说说佛法可以帮助别人众生，那你为什么不建议看他建议他听正法的 MP3 或看正法的 VCD 跟 DVD 比较有意义呢？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上完班回来，你觉得很累，睡也睡不着，诵经也诵不了，你的心无聊，你就开始发觉你做什么，你就坐在电视面前，然后手呢就从100台到70台，你就一直按按按按按按到你睡着了为止，是让你那是散乱心啊，你在浪费生命啊，生命啊，时间是很宝贵，时间就是生命啊。那当你散乱心来的时候，你要想，我要提起正念，要呵斥自己的心，你不要给自己有借口啊，对不对？那当然，假如你身体不舒服，你可以去运动，你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真正一个修禅观的人或修般若波罗蜜的人，菩萨对自己的念头是很清楚。当然凡夫不可能从早到晚24小时都很正念分明，做一个真正修行的佛教徒，你了解自己的心，也应该去关怀自己的生涯规划跟每一天计划。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你吃完饭的时候吃饱了一定是很昏沉的，那你就做扫地啊、拖地啊、回电话啊、做一些杂事啊。可是我常常看到很多莲友呢，睡饱起来精神正好了，电话呱呱呱呱讲讲了2-3个小时，浪费了很多钱，也浪费了很多电话，你也造了很多口业，所以你的心是跟散乱心相应的。好，所以菩萨要常常想，我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我哪有时间去说一些无聊的话，或说一些呢开玩笑的话，这一点要靠自己觉醒啊。大智度论里面有说，菩萨对于有菩萨种性的人，假如只教他证阿罗汉果身说文法，这叫做废话，无意义之言。既然菩萨对于一个真正要求菩萨道的人，就应该为他说大乘法，说出离心、菩离心、空性见，应该说六度波罗蜜，说十度波罗蜜，说菩萨的十地乃至无量无边的菩萨道。所以菩萨对于一个有菩萨种性的在家出家的人，都跟他说只是教声闻法，教37道品，这是不够的。菩萨都觉得这个都是无意之言，菩萨哪有散乱心去讲其他的事呢？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大智度论说，假如现在房子着火了，请问你还有时间坐在里面说，哎呀，失火啦，怎么办呢？待会失火怎么办？这时候失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赶快往外冲啊，对不对？这个的譬喻是说，众生都在三界无常之火啊被烧，你要能够真正去解决众生一些真正具体的痛苦，不管是身的苦、心的苦，或是法上的痛苦，你哪有时间还去浪费了你的生命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呢？第二个，在其他的经论里做一个譬喻，佛说实践的功德比理论还大， 就说修正的功德比光说不练还要重要。佛举了一个比喻，假如有一个人被箭射中了，难道你还去分析说啊，这个箭是什么形状，它的长度多少，这个箭有没有毒，那拔下来会不会流血，然后呢拔出来以后要止血，不用，立刻就把它拔出来吧。佛就曾经这样譬喻，所以菩萨要常常要反观你的心是不是有散乱心，说一些奇语而不相干的话。常常我也听到年轻人觉得哎，生命好无聊啊，师父很无聊。我说我觉得呢，你无聊我挺有聊的，我心中充满了佛法，我帮助众生都没有时间的，你怎么会觉得生命很无聊呢？其实不知道生命啊意义的人会觉得很无聊。第二个，不知道生命很可贵，人生难得的人，他也会觉得无聊。第三，心中不学习佛法，不愿意去做帮助别人的人呢，常常会更无聊。从这里你再看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古谚语说了一句话，叫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听好，言跟行都重要，不要去否定任何一个。他这一个成语是告诉你，假如你是光说而不练的话，行动的力量比较大。可是我觉得有些人理解的就是只要做而不要学，我很怀疑你所做的是不对不对。讲到这一段呢，我要推荐大家看一部片。好，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片，那个叫做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她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我非常的感动。这部片我看了好几遍，我泪流满面。我觉得啊，她真的像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她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她当时在印度，面对呢印度，她住了20年。20年呢，她觉得呢，20年的时候呢，她刚来印度，印度本来贫穷苦难，完全都没有改变，富贵人总是在享受，苦难贫穷人常常死在路上。可他觉得为什么政府不做一些事情呢？当然他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长话短说是他想离开教会去外面弘法布教，教会说你离开了你就不是天主教的比丘尼，我们不容许。他说基督的爱难道只有在教堂里面吗？我们在教堂里面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可是教堂外面的人，这么多人都在呐喊贫穷困苦，难道我们不能给他基督的爱的希望吗？他用英文讲 We should do something more， 我们应该做一些事吧。结果他去的时候有碰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一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人家不相信他，人家怀疑他，他做好事的时候呢，他还呢被传播媒体诬赖。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他发愿我一辈子跟贫穷困苦跟生病的人以及心中没有希望的人，这四类的人我永远要跟他在一起。最后他曾经呢遇到很多很多的打击啊，这片可以传下去，有空的话现在在很多夜市的部分呢传下去给大家看，在夜市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他说了一段话，最后他说了，当人家在毁谤他的时候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所做的对于印度跟全世界只是大海的一滴水，但是他告诉他的同修，若我们不做，这一滴水永远会在海中消失。这段话给我很大的震撼。同样的，我们想想看，我们佛教徒也是这样，在你要利益众生之前，当然你要足够的能力，你要不断的学习闻思修戒定慧。可是某一类的佛教徒也是很自私的，只是学而不愿意做，我觉得很可惜。完整的菩萨道，我想释迦牟尼佛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基督徒里面，好，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在乡下，北埔乡下，现在北埔跟竹东是非常热闹的，这个变成观光地。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佛法，我们当下乡下就有一个慈恩宫，里面拜观音娘娘。其实观音是菩萨嘛，其实不是娘娘，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观音是男的女的，反正就跟着拜。可是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还是牧师跟神父，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为什么？他会教我读书，他会教我唱歌，最重要他还会送巧克力给我。小朋友嘛，很天真。可是我觉得我很少看到呢，当时的我将近啊，我是民国55年出生，1966年，当时1966年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会有出家师父来关怀我们的。 所以当然佛教，台湾佛教经过50年的进步，让本土的人全世界都肯定。可是我会觉得佛教徒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说的少做的多，或者做的太多又说的太少？其实戒跟行应该是相应的。常常我们佛教徒只为了自己求修正而忽略了苦难的众生。众生假如在你面前的话，就你应该要救度他。我常常举一个譬喻哈，比如假如现在有4个法师在打坐，突然有一个人生病的人跑进来说，师父救救我。那第一个 A 可能会说，诶，他怎么了？他生病了，他受伤了，他继续打坐，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他继续打坐。第二个师父可能会动一个念头，诶，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严重吗？假如严重，他可能放下腿就过去帮他，不严重他可能继续打坐。第三种呢，他就当对不对，眼观鼻，鼻观心，对，众生了不可得，一切苦也是虚幻的。第四种是听到声音放下腿就跑过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听好，众生没有来，你不要主的去抓着他要做什么事，众生已经在你面前来救，说师父救你了，那时候菩萨的行菩萨道缘就到了。其实刚才举例了甲乙丙丁，第四个丁的菩萨才是真正行菩萨道的菩萨。众生若没有你出现你在你面前，你拼命要去没事找事做，那个叫攀缘。众生无量的众生，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一个众生已经在你面前了，他求你，你就应该尽力去帮他。你看看 Mother Teresa 那个故事里面，很多里面很多很多的，他坐车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他会叫司机停下来，跳下来。当时印度教也是呢，贫富不均的地方，那他立刻打电话给医院，医院里面说没有经过什么保证金，如何呢？然后种种的条件呢，我们是不会救他。甚至有些印度人跟他说，反正我们的印度很国家穷得很穷，每一天都有死好几千人呢、啊，死那里一两个没有什么关系。 Mother Teresa 对他说，假如现在死的是你太太跟小孩，你感觉如何呢？哇，那医生被他讲得哑口无言，他说 Do it right now， 开你的救护车跟着我走吧。他就跟他说，希望我下次打你电话你就来，不然你的呢救护车就会被我偷啦。所以人家让我可以感动到说，你真正的内心里无私的去关怀众生，乃至于一句话一个鼓励，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行菩萨道。很多人以为行菩萨道说我一定要出钱，未必。菩萨你想想看，在深山里没有钱的时候他怎么关怀众生呢？用他纯正的悲心跟智慧跟耐性去关怀众生。所以最后他跟呢达赖喇嘛一样，很不愧的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好，这是值得我们佛教徒赞叹的。你不要说师父你为什么举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例子，因为那个是真正的菩萨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佛弟子，我想任何一个人功德力要你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做20年，你愿意吗？你无所求的奉献，人家排斥你诽谤你，你都还不疲不厌的坚持你对佛法的信念，利益众生，那是不容易的。看第五个 5.5 南圣地里面讲，菩萨要远离嗔恚的心。云何菩萨远离嗔恚的心呢？不要让你的嗔心、恼心跟斗心得入你的其心。这里的得入是指进入你的身心干扰你，这个才叫远离嗔心。可是你反观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跟全世界的社会，有多少的电影、电视、传播媒体、杂志都是什么讲的，都是负面的多。这一段或许是学商的人听到我讲话会很不高兴，但是我必须说真话。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国家，可是台湾我们讲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台湾也非常的混乱。混乱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我觉得以佛法圣义力来讲呢，根本来讲是因为台湾的人心啊，贪嗔痴非常的强。强的当中透过很多什么东西去表达呢？透过电影、电视、传播媒体，尤其是传播媒体。我觉得台湾的传播媒体讲言论自由，其实那是叫言论混乱。 在很多国家里，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新加坡有人会觉得他治理得很好，可是也有人说他是专制，可是我很赞叹新加坡。言论啊是有自由，但是它有尺度的。听好，我理解的言论自由是不可以伤害别人，伤害别人绝对就不是言论自由。可是我想想看，我们台湾的人民会纵容一些立法院、文武百官这样打跟骂，真的是全世界的奇迹啊。我在国外我都很丢脸的不敢谈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觉得很悲伤，英文讲 It's a big shame to say that say our government or democracy。 我不知道人民为什么会去选那种品德不够在那边讲话的人，你愿意去选他当文武百官。那当然你会说，师父啊，这很复杂的，没有错，人民选了这个人，我告诉你，将来你就要接受这个果报，他把这个国家毁掉的时候你也逃不掉，因为你选他的嘛。所以我会觉得人民对于传播媒体应该要有公制力。当然听好，佛教是反对示威游行的，可是佛教在其他的国家你可以看到，合理的示威游行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但不可以暴动。佛也说，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佛陀你想想看，佛陀要面对频婆娑罗王，对不对？还有面对很多的国王要杀他释迦族的时候，佛陀也做默然的暴动，他在路上抗议啊。但是佛陀不会伤害别的众生。但是一个国家若容士农工商文武百官连老师医生护士都上街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真的充满了太多的暴力，而且没有正义感，该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不敢讲，所以只好让坏人的纵容啊。从小的地方，从正义的团体，对不对？所以暴力、色情、贩毒、黑社会透过传播媒体、杂志，举个例子，大家都不要买那个杂志嘛，那你就不用抵制它了吗？大家都不要看那个电台，它就没有收视率，但很不幸的，台湾还是有一半的人喜欢看那种乱七八糟的电台。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都很有名的全民乱乱讲，乱乱讲是散乱心，是造口业。你坐在那边，请问你这样全民的乱乱讲，你就能够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问题跟战争问题吗？你真正要有勇气的话，就应该不要讲，真正讲要很心平气和讨论，而真正做一些对社会对全世界有益的所谓的人道支援。你知道吗，各位莲友，我们做我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个世界，全世界每一年有5000万的这个难民在流浪，都是因为战争、暴力跟政治的挂钩，乃至于黑社会，有多少人是无家可归的。下一次我介绍更爱另外一部片叫《战火情人》，他就是到柬埔寨、到泰国、到南非去，你知道有多少的国家，有多少的难民，都是因为人类的贪嗔痴跟私心啊。可是我们人类呢，常常面对利益的时候，往往先把利益摆第一，对不对？我们可以在这个很好的民族社会里面享受很多，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应该学惜福极简。你少买一个皮包1000块，1000块更是西藏喇嘛一个月的教育费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作为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在台湾是很有福报的，但是福报会用尽的。你要教你的小孩节俭是美德，对不对？你自己有拥有的东西少一点，少喝一杯可乐。有些小朋友看到年轻人就这养惯的习惯，就非喝可乐，对的，当然可乐该喝的时候喝，可是喝了习惯了呢，对不对？他连白开水都不愿意喝，那这种人应该丢到台北呢，给他住一个月，丢到非洲住一个月，回来我跟你讲，他会觉得什么都很感恩的。所以我们人啊，常常呢有福报的时候会丧失了你的悲心，我们有福报的时候会丧失你的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让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让自己迷失。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你自己很认真的修行，可是你对你的下一代应该发愿去教育他。假如以净土宗的角度来说，假如你佛教，你的家人，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家人不是佛教徒的话，那是你最大的障碍的。他会用很多世俗的角度来关心你， 哭、换衣服、动，然后还争财产，那些都是你的障碍。所以作为佛弟子，除了你自己学佛，你应该发愿佛菩萨拜观世音菩萨拜阿弥陀佛，让我家人生生世世代代都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也感化为成为佛教徒，那佛教徒自然就会到你家来投胎的，要发愿啊。那你佛教徒也不能说每天自己诵经，那你的孩子你有没有真心的去教育他呢？所以佛法啊，是要去实践的。所以这个社会我觉得是因为大家传播媒体告诉我们的都是什么斗争、分党派、分种族，传播媒体给你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自己要有智慧去想。常常我坐计程车的时候遇到不管是泛蓝泛绿或是两个中间的或亲民的，我只说了一句话，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选一个真正为政府为人民做瑞，对不起，选一个真正有为人民做事的。那他会说跟我讲，师父很糟糕啊，三个苹果都很烂，那选一个比较不烂的。我说没有错，但是你选的时候要有智慧，不要有盲目的心理。一个国家啊，会盲目啊，会产生不安啊，那是因为呢，人心都是以贪嗔痴去斗。第二个，人当中没有感恩的心，没有合作和和互动的心，都是呢分团体分党派，产生斗争、暴力、仇恨，那这个国家就慢慢就会毁了。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佛教徒，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跟人家参与政治，但是我建议佛教徒在你的公司行号，该说的时候要找正光的管道，要有正义感，不要让人感觉佛教徒都是很好骗、很好欺负的，这个不是佛法本来的意思。西藏佛教为什么都有观世音菩萨，有愤怒尊，就是专门度那些呢牛头马面的，不要让人家觉得佛教徒是好欺骗的。佛教徒要有慈悲心，但要有智慧，要去判断，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当然你会说，哎呀师父，那我有正义感，人家会不会害我？我跟你讲，那你就念大悲观世音菩萨，该会被你害住的话呢，那你是他的业力欠他的。但是你念的大悲观世音菩萨而有正义感的时候，他会被你感动的，感动一个算一个，感动两个算一对。这个社会我觉得大家就是呢，好人啊当当都不讲话，坏人乱讲话，所以让我们的社会感觉说呢，这个社会充满了暴力，好像恐怖不安，走到哪里都是不好。其实走到哪里不好的地方，心中有智慧、慈悲跟怨恨的话，黑暗当中也会点出智慧蜡烛的光芒，这个才是真正菩萨道伟大的地方。请看第六点，菩萨应该远离自大心。听好，自信跟自大是不一样。我对自己的菩萨道有信心，是你的心跟戒定会相应，你的心很调柔，你很谦卑，你可以接受别人的建议。这里讲菩萨远离自大是说他不接受别人的建议。再讲得更深一点，菩萨他若只学南传法，自大的心排斥大乘法，这是菩萨的我慢心。菩萨若学只学大乘法，排斥金刚乘的教法，这叫教法当中的自大。菩萨学贪嗔痴要度一切众生，为度一切的众生是应该学一切法的，不但是指出世间的佛法，世间的一切善法也应当学。所以菩萨要常常远离自大的心。他说不见内法故，就不会只说在内法或外法，内法跟外法他都知道是圆通无碍，这都是值得我一行菩萨道的，这叫做远离自大。举一个例子，刀子你有起恶心的话，你可以拿刀子去杀人或威胁别人。譬如说大家都知道很不幸的发生911全世界的恐怖事件，所有的这航空公司身上的餐具，对不对，刀子呢都变成铁的，换成塑胶的，这个是没有错，站在安全理由管理上，可是治标不治本啊。真正他要杀你的话，任何的工具都可以杀啊。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制造了这个国家这么多的仇恨呢？当时发生911的时候，我人在纽西兰，然后发生了这个所谓的两个栋大楼呢被炮轰。那时候我同学跟我讲 ,Harrison, 你赶快来看。我说这个是卡通影片吧还是电影，他说不，真的。 那一刹那之间，因为我们学校在纽西兰也有100多位的美国交换学生，那当天一发生的时候，下午就开紧急会，第二天就开哀悼会。因为有100多位的学生，有些呢他联络不到他的家人，有些他的家人在纽约，甚至到不生不知道生跟死，他们非常的激动。但是我们鼓励他，关怀他，甚至呢我们都会一个陪一个同学哈，配好呢跟他一起睡在他旁边，怕他半夜自杀，因为恐怖不安，你的家人死的时候你是什么肝肠寸断的。当然我们有些朋友也跟我很好，对不对？我们学校有开多元宗教会，甚至还开呢基督回教穆斯林人的研讨会，告诉说不是所有的回教徒都是这样好圣战的，那是一些特殊的激进分子用宗教的名义，然后呢被政治人利用才会变成圣战，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是圣战的。在那个时候宗教徒都很敏感，我是佛教徒，当然我讲话也很小心，但是呢我们都会点蜡烛帮他祈祷回向般关怀他。有一天过了两三天以后，我跟我的美国朋友说，你们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觉非常的悲伤，我也很难过，对不对？恐怖事件、恐怖主义是不可以用人民做人质的，因为其实那些人民都是无辜的。真正呢，复杂的是那些政客。可是我又反过来说，因为我有一些美国好朋友，我说我讲真话，可是我会很担心美国未来还会有苦难。他说 Why？ 为什么？我就反问他，美国不是也是全世界卖武器最多的国家吗？美国卖武器卖给其他的国家，对不对？美国很聪明，韩战、越战、中东的战争、波斯湾的战争，战争都是在别的国家。我说以佛法的角度来讲，你卖武器给别人，你表面上讲和平主义，你卖武器别个人，美国也是全世界捞油水最大的国家，我想大家都知道，连我这么笨的和尚都知道。那请问你造这个恶因，你造的苦难，韩战跟越战，各位有没有去看过 Cambodia， 对不对？高棉、柬埔寨，多少现在的地雷都还在那边呢？我说这样的恶因是累积了美国好几代的总统，到时候恶果而爆发了。美国若这个时候不好好反省自己的外交政策，还用战争，还用这个武器的名义去做狡猾的得到自己的目的，我说可怜的我会很担心美国将来还会有很多的苦难。你看，对不对？一个恐怖事件，一个包裹可以弄得全国的美国人人心惶惶。那时候在恐怖事件完，我回来美台湾以后，我因为有因缘到美国访问，真的出机场的时候就像战场一样，真正六个人他在检查你行李呢，那里面真的有枪子弹，只要你有一个动作你就啪啪啪就打出去了，他连鞋子也参观要检查，对不对？他说那时候检查我出家的鞋子，还翻过来里面啊。他最后说你这个长衫可不可以脱掉？我说不行。他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脱呢？我说呢，我长得太帅了，脱的话就光溜溜的，不太适合。就全场人在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 ，take easy。但是他看所有的宗教师都是假设是恐怖事件的恐怖主义，因为真正呢回教的恐怖主义可以办全世界的宗教徒做他要做的目的，所以。人类若不解决自己的贪嗔痴，这不是高喊口号啊，人类不解决内心的贪嗔痴，你的斗心嗔心，任何的这个科技都可以毁灭的。我想大家现在看很多西方的电影，对不对？所谓的智慧型犯罪，你智慧越高，你若不断贪嗔痴，你绝对会害死很多很多的众生的。你一个决策啊，可以呢毁掉更多的人。再介绍大家看另外一部片，若望保禄23世，他一生是贫穷的人，他从小到大也是用真诚的爱心去感动别人，他没有想到最后他竟然当了教宗。当教宗在当俄国跟美国甘乃迪总统在冷战跟热战的时候，他觉得他是教宗，他破除传统，因为罗马教廷400多年来是跟不政治挂钩的，可是他觉得若是两边都发生核物质战争，会死掉呢10亿多人啊！他听到这个数字的，他掉眼泪了。他说：“上帝爱世人，我怎么样，我也要讲讲话。”他就在两边在这个僵持不下的时候，他用呢罗马教皇给全世界的这一场演讲。他说：“世间的政客，世间的领袖，请你听听世间的呐喊。 战争以后有多少的家会在哭泣，战争以后有多少的家流离失所。假如今天是你的父母 子女真正被战火打中了，你的感觉如何呢？他说，每一个政客，每一个领袖都有你坚持的理想，但是你那么放下理想，真正以人类的生命啊而作为考虑的第一个依归呢，考虑的第一个标准。他当时用意大利文、法文跟英文全世界的演讲，演讲完以后，他们呢教皇带所有的人在罗马梵蒂冈全部的祈祷，希望不要有战争。结果没有想到呢，美国甘乃迪总统跟当国俄国的这领袖因为听到这段话，最后同意两边都撤军。那一刹那间，我看到了我都掉眼泪了。你看，一个演讲可以救全世界十亿的同胞。所以当美国当洛旺保禄二十三世当他生病的时候，有几千万的人涌到罗马，跪在罗马的梵蒂冈大讲堂里，念着上帝的名号为他祈求他注视。当然最后他因为得了胃癌他还是走，但他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和平是人类世界最美好的德行，希望众生，希望一切的人类不要忘记，和平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或许你在我的演讲中你会觉得我很特别，我常常会叫你看很多很好的电影，这跟传统的和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好的电影为什么会感动你的心声？进一步我们来反省佛教徒，佛教为什么不能把佛教很多的本身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法华经二十八品拍成像全世界这样了不起的电影呢？它可以在全世界感动很多人。不要认为这个不是菩萨道。我觉得有很多佛教团体是有财力但不一定有这个眼光，第二个有这个眼光不一定愿意奉献。佛教在未来要广度生活众生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请看下面一点 5.7， 远离灭人，这种灭人是轻蔑别人的人。菩萨云何免离灭人呢？所谓不见内外法故，不见外法故，前面讲内法不见外法，换句话简单来讲，以金刚经讲，菩萨不会有人相、我相、众生相这样子的区别，所以菩萨也不会有种族歧视，菩萨也不会有贫富不均这样的想法。菩萨看到若是有些人是专门喜欢看不起别人、瞧不起别人，菩萨要提醒自己，在菩萨道上这个是恶友。再讲得更白一点，纵使你当了佛教徒，佛教徒里面还有，对不对，也分得很清楚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贩夫走卒，纵使他是受了菩萨戒，不论在家出家的人，很现实利益的人，他也不是菩萨道的善知识，是恶知识，应当远离。第八个 5.8， 菩萨应该远离十不善道。云何菩萨远离十不善道呢？是十不善道能为障碍你产生八正道。八正道请你查佛学词典，正见第一，正语、正业、正命，到最后正定跟正清净。为什么呢？沾十善道会障碍你产生八正道的修行，十善道也会障碍你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善道要必须去学习，对不起我讲太快哈，因为我有点紧张，看到时间快结束了，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其实我感触真的很深哈。最近看到这样全世界很乱，然后又看了这个德蕾莎修女跟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我都觉得我们佛教徒应该好好的反省非常非常多。我们应该远离十不善道，十善道我们应该去修。为什么呢？请大家有空去看十善业道经，将来我有因缘会在某个国家会讲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大家都知道，身三、口四、意三，这个看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都懂，你应该第二个问我做了多少，第三你要问我做的同时我用什么方法去感动别人也来跟我一起做。十善道说 听好，在大智度论里面回答，若有佛出世，若无佛出世，众生云何培养善根，要从十善业道。所以十善业道是通佛教跟其他宗教共同的交集的地方。 就像基督教也有摩西十诫，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宗教徒，他只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他一样有很多很多功德跟善法。但是一般芸芸的众生常常会选杀生的行业、偷盗的行业、邪淫的行业，那只能说他的业力。但佛教徒对于做这种杀盗淫妄酒的众生度不度呢，还是要去关怀，但是你要先学着，你不可以被他影响。佛陀在世在恒河两岸流域的时候，佛陀也度渔夫，佛陀也度猎人，但佛陀自己不会变成猎人，也不会变成渔夫，佛陀还是佛陀。所以不见得说恒顺众生你要跟他打成一片，要跟他呢鱼目混珠，这才叫做亲民或者打成一片，不对。帮助别人你要坚持你自己该做的。那有些人的行业是做杀盗淫妄酒，那只能说你的业力。有些人赚了很多钱，比如说他卖电器、卖家具，他不违反这十善业道，那是他的福报，他是多生多劫的功德力。有些人做全世界的运输，他赚很多钱，做航空业，可是他不用触犯到做杀盗淫妄的这个行业，所以这是他的福报。那当然你又会说，哎呀，我在这一行业，譬如说啊，卖鱼卖虾，我赚很多钱，但宁愿把它放弃，转行赚少一点钱，但是你不要造恶业，这是值得的。可是有些人转了行业以后呢，因为他的业力不改变，他觉得还是回到那一行业做的杀盗淫妄酒赚比较多钱，那是呢业力。在这里身三口四意三，你会看到口最难修。很多的莲友虽然学佛了，可是有意跟无意你都会打妄语。打妄语这里的妄语是比较重的，是说未证得证，比如说你没证阿罗汉，你说是阿罗汉。这里的妄语也有深浅。第二个，两舌讲是非，莲友跟莲友之间为了争风吃醋而分党派，讲是非也是不可以的。恶口是讲话那个习气啊，不管有意无意，听起来很毒，伤害别人。不绮语，绮语就是讲话呢，让人家想入非非，妄念失正念而失去。这个呢是习气，有时候有些人讲话就是一讲起来就像侠客一样很激动，可是你要去改啊。你不改的话呢，你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水平，上面你很认真的学习佛法，修很多功德，可是下面你漏的东西比你修的东西还是更多的。最后你的意念不要有贪嗔痴，反过来你要有慈悲无私，鼓励别人，关怀别人，你应该从你的家人去做，从你的公司行号去改变，这个才叫真正名副其实的佛教徒。没有要你做很多，当然你会说，哎呀师父，我们家里就是有几个很难度的冤亲债主，没错，那你就要想，他就是我行菩萨道的磨练的对象。法华经里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遇到提婆达多障碍他，是生生世世不是只有一世。他成佛了，你看佛的功德力这么大，他成立僧团的时候提婆达多还是跟他抬抗分裂僧团啊，何况我们的福报还没有佛这么大啊。这种生生世世的恶业，你若不去面对它、超越它跟解决它，很真诚的跟我说，除非你往生净佛国土，否则你一眨眼断一口气，来生的一投胎，我告诉你，他还是做你家人的，只是你不知道。所以我在全世界讲经说，什么都容易都可以预防，可是你预防不了谁来你家投胎，谁来你家投胎，其实就是你的业力。那你说还好，师父，我选单身贵族，我们夫妇两个不生小孩，那好，那可以专心修行，可是小心他就会投资到你的公司行号里做你的同事。有时候他会就在你甚至佛教的团体里面呢，就是分裂党派的同样的佛教徒。所以这个目的是告诉你，贪嗔痴你若不去转变，不从内心里去转动的话，挑外在的环境，选外在的环境，选外在的人事物，那不是解决根本之道。既然你做到佛教徒，你就应该呢从内心里真正的一条一条去做。这样子的话，假如你能够做一个修行的计划表，每一个礼拜改一个不好的坏习气，每一个礼拜改一个不好的坏毛病， 比如洗完东西乱七八糟丢啊，对不对？臭衣服、臭袜子啊，这样子，这些坏习惯，你一条一条去改，我告诉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相貌就会都不一样，你的身心清净的力量是会感动别人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好，虽然讲了很多真诚话，希望大家仔细的去思考，下一次从第五地这个南圣地的第九条，菩萨要远离共高我慢的慢心。这个慢心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有讲了非常多，若你要预习的话，建议你看《白法明门论》的心所有法里面有讲到细微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慢心。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